好，今天我们看《生命记》，我们第四讲啊，从第七章开始，我们从第七章讲到第十章，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啊。那这个主题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预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对他们所做的勉励啊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，那迦南地这个地方好不好？很好，
牛奶与蜜之地，
被称为什么？
牛奶与蜜
之地啊！好，你们喜欢吃牛奶、奶油，喜欢吃蜜糖哈、啊？这表示说它的畜牧业很发达啊，它的农业也是很好啊。农业讲到，对，因为那个蜜的话哈、啊，表示说你有很多开花结果嘛哈、啊。你们如果要种果树，一定要有蜜蜂来去。
传递
嘛哈、啊，花粉，所以通常说果园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蜜蜂哈、啊。那奶的话，表示说你的那个畜牧哈、啊，养很多牛羊。那以前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农业跟畜牧哈、啊，不像现在他们都是比较是在金融业、啊、在商业界或者是在有些这个高科技的地方哈、啊。那这个迦南地哈、啊，预表着什么呢？如果在新约来讲。在旧约是神要把以色列子民带到他所应许的那个地方啊，所以迦南的地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，而且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很好啊，这地方有多好多好啊哈。那个后面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地方是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水哈，然后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哈。你看第八章。啊，第八章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哈，第九节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亦无所缺。第九节，第八章第九节，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好，你就可以吃得饱足。所以神预定要他们进去得为业那块地，就称为迦南地，那个地是很好啊。所以旧约为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这块土地叫做迦南地。那在新约的话呢，印证在我们新约的话是指的什么呢？
天国
是指的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国啊，或者讲到说这个天上有不衰残的基业啊。那这个天国要进到天国，就像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话，必须要经过一些过程，有旷野的流浪哈，神要试炼他们，还有呢你去那边要去征战啊。那现在天国在哪里呢？有没有神把天国赐给我们啊？那天国是不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？我们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得着。就在我们的口中，就在我们的心里嘛，哈。所以天国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，但是我们的里面怎么样？就像是迦南地一样，哈。所以神的国要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那个地方，有已经住了一些人，啊，特别是迦南七族的人，对不对？
是哈。
比利洗人啊，什么哦，你都可以背起来了哈。有那个迦南七族哈，赫人、格撒迦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哈。而且那里的民呐、啊，怎么样？他们都是很小的吗？哦，很强大的哈。然后城墙啊，那个营垒哈，
高耸坚固。
好，高大坚固哈，都比你强大哈。哎，所以我们里面的心哈，讲到说神的国要再到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要进到神的国的话啊，我们有没有那些抵挡啊？我们有很多的抵挡啊，很多的仇敌在我们里面。那个仇敌是指的谁啊？就是我的老我哈，脾气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仇敌？你能不能把它除掉？因为神的国要进来，哎，神的温柔要进来的话，你那个脾气那个老我
都不要有
呀，是不是很简单说？哎，他一看到你马上就吓跑了，就走掉了。啊，神就让神国进来，还是说在那边哇不肯走，死也不肯走？你一定要跟那个征战啊！所以在这里面所形容我们的里面有很多坚固的营垒，很多过去的思想，还有很多很污秽肮脏的东西啊！所以这些迦南人也是一样哈、啊。以色列人要进到这个迦南地，就好比我们新约基督徒要进到神所为我们应许啊，给我们那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，那这个。东西就是指的神的国哈，那这个产业不是将来我们会得到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那得那个地为业，但是得那个地为业是要经过一番征战哈，一番征战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地方。 但是所我们所面临的那个哈是很可怕。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可不可以胜过？
很难。
自己的力量很难哈，好像努力努力，好像也可以胜的样子哈。比如说，你要控制你的脾气哈，容不容易啊？如果你的脾气很不好哈，你想要让自己变得很
像什么人讲的有一个讲 EQ 啊什么。
EQ 哈，什么？就是你的情绪的管理，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对，好，离江山易改嘛，对不对？本性难移啊，所以有很多那种坏习惯，实在是很不容易去做。像这个抽烟哈，讲到抽烟哈，想要戒烟容不容易啊？戒烟其实很容易啊，对，我就戒过了20几次啊，对，戒过200次。有人常常戒烟，对不对？可是戒了之后还是不行啊。可是如果让神来做的时候，很奇妙的，哎，可能一瞬间你就把一些很不好的习惯给戒掉了哈。所以这些迦南人也是一样，他们是很高大，城墙很坚固。以色列人如果凭着他们自己去打的话是打不过，可是如果是他们靠着神，他们会不会胜过？他们可以胜过哈，而且神应许他们要胜过哈。所以你看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哈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哈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哈。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王在我们的里面哈。所以约书亚记描述说，约书亚引导他们进去的时候，就杀了许多的王，有没有？总共算了有31个王在那里面。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因为天国就在我们心里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王，脾气的王哈，我们污秽那些不好的思想的那些念头啦哈。还有很多那种坏的习惯，那个都是一个网一个网都占据一个山头啊。有时候你觉得你在有些方面胜过，哎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跌倒了啊。表示说我们那边有很多的网在那里，不是说你在一方面胜过的话哈，你就完全了。你必须要把所有的网哈，所有迦南七族的人都赶尽
灭
尽哈。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，你要赶出许多的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撒迦人啊、亚摩利人。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，这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交给你击杀，那个时候你要把他怎么样？灭绝尽尽啊，灭绝尽尽，就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哈，那个老我做王的那部分，一定要把他杀掉。好，如果只是把他压抑一下哈，把他打败了，可是没有把他灭绝的话，怎么样？
没有办法，
斩草不除根，对不对？
春风吹又生，
哎，春风吹又生，马上又一些东西又出来了。你发现有时候好像暂时胜过，对不对？啊，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哎，我这个脾气改过了哈、哎。可是过了几天
又来了，
哎，老毛病又发了，表示哎那个草长得又真快啊，又滋润啊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你一定要把它灭绝净净，让它真的就是死，完全的石头哈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啊，一定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。我们的
最重要还要用火烧尽呢。
对哈、啊，要把它烧灭，完全的烧灭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不可连续他们哈、啊，不可连续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脾气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我这有些习惯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舍不得去那个啊。可是，但是如果你不把它灭尽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会成为你们的王国哈，因为这边讲说，你也不可跟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啊，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，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不把这些东西给完全除掉的话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啊，我们会陷入到网络里面啊，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做的是除孝，啊。你知道除孝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那些旧的东西给除掉。我们来看看一个经文哈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啊。所以如果那些我们里面的习惯老我旧人的生命没有完全除掉，就好像是我们除恶啊，没有完全的把它弄干净
啊。
像很多人生病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是因为感染，那感染之后我们就给他吃抗生素嘛哈，医生给吃抗生素，吃了之后呢，哎，灭绝的差不多，然后呢就好够了，好像已经好了，可是还没有好，因为他还有一点点还在那里。 如果有一点点还没有除灭的话，这个一点点怎么样，它又会再繁殖啊，到时候又变很多哈、哦。所以我们通常吃抗生素都有一个疗程，对吧？你一定要七天或者是怎么样哈、啊？七天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吃完全，完全把它灭尽哈、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同样的道理。第五章你看到第五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你们既是无效的面，应当把旧效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！因为我们新造的人啊，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。”第八节。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，不要用旧的东西。所以旧人的生命一定要除掉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，他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啊！我们过去就是像外邦人一样啊，跟他们都是一样，活在黑暗里面啊。然后他们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啊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各种种的污秽啊。但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呢，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！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！所以讲到这个，就是指的神的国啊！记得我们不是在讲神的国吗？这个礼拜查经的时候查神的国吗？神的国是跟我们世界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进到那边，是一定要根据天国神国的规矩，你把地上的一些习惯啊观念带上去，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进去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来改变我们里面的话啊，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进去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进到这个迦南地，神要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个地方是完全属于你们的。如果这些人还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灭绝的话，这些人后来又会再强大起来啊，那你们在这里就不得安宁了，因为
哀哭切齿，
你们会哀哭切齿，在这边哈，不断的在那边打来打去啊，所以就讲到说，你们对他们不要连续他们啊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打他们呢？哈，第五节啊，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偶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用火焚烧啊。但我们很多人也在思想一件事情，说，哎呀，这些人呢，神要他们去灭绝这些人的时候是不可连续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妇人小孩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把他留下来？
没有的，
那些牛
金羊
牛羊好，如果是
扫罗都不行
啊。像扫罗的例子，我们都知道说，哎呀，他舍不得把这个牛羊都杀掉，可是神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灭掉。我们觉得会不会觉得很不合乎人情？
为什么牛羊都不要，都要杀掉？
对啊，这是很好的问题。为什么牛羊？对。我们烧一烧，不是那些细菌都是，即使有感染也没关系啊。狂牛症，我们把它全部把它那个细菌都烧死了，我们不是可以吃吗？啊，
因为我的问题是啊，因为如果说是他这边讲的都是说你们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加你的恩，哒哒讲可以怎样不可以，都是指的灵的人跟就人跟神之间，就灵跟。这牛羊是畜生方面，跟这个灵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要烧灭绝？
牛羊是他们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哈，他们进到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啊，神叫他们把一切的都灭绝了啊，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啊。那但是后来呢，神就允许他们说，这些东西你们可以得为你们自己的掠物。
对对
啊，可是有些时候神会说要把这东西完全灭绝啊。神讲耶利哥把它完全灭绝的意思是指的说，你我们所得的第一次我们所得的都是要奉献给神，不可以留给自己啊。可是但是这些的人的话哈，你一定要把它灭尽。所以后来的话，有一些他们所得的财宝啊，牛羊的话，他们还是可以归给自己。可是耶利哥的那个地方是完全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灭绝。那这边所讲的最主要是讲到说，对于那些人哈， 一些富人小孩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无辜，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部灭尽啊，杀掉？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，哎呀，旧约的神好像很残忍啊。那但是这个是在旧约跟新约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，旧约有旧约它的一个标准，新约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是爱你的仇敌，我们不是跟人家杀来杀去。可是在以前的征战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属灵里面的征战，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所以我们不是拿刀杀来杀去，像彼得不是拿出刀来砍那个要抓耶稣的那个人嘛，哈，耶稣说收刀入鞘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拿刀子来去杀，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征战。可是在旧约的时候，旧约的在属肉体的一些东西啊，就预表我们现在的属灵的情况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所得的祝福，我们看到旧约神怎么祝福他们，一定是要看到有东西有形质的一些祝福，神才是祝福。可是现在对我们来讲，不是在用在世属肉体的条例。好，那我们先思想一下，神为什么要他们把这些完全杀掉，不可连续他们啊？听起来好像是很残忍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有他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哈，因为神对待迦南七族，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杀掉灭绝呢？
因为
他们是
过
来
都不好，很多的恶，
他们有很多的恶哈。可是这些迦南七族，神在这个时候要灭绝他们之前呢，我们知道说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跟迦南七族的人他们做朋友，对不对？亚伯兰不是跟这些人结盟吗？他跟赫人买那个地吗？买那个他的坟地啊，而他跟他们都做朋友。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创世纪哈，创世纪的第十五章，这个是400年前的事情啊，400多年前的时候哈，亚伯拉罕当神带领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说哈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可是亚伯拉罕终其这一生啊，他都没有得到这些地嘛，对不对？他所得到的只买到那个坟地而已啊。那神就跟他讲说哈，因为我要给你的不是现在啊。你看到第十五章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，就跟亚伯拉罕说哈，第十三节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这是讲到他们要在埃及嘛哈。又不是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，我要惩罚啊！这个事情都后来都发生哈、啊，神惩罚这个法老，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大享受数，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然后到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你的后裔啊，哈、啊，要经过四代之后才回到这个地方。为什么要等四代？为什么不现在给我呢？因为什么？
亚摩人的罪孽，
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哈，所以神是很公义的神，神审判哈。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，是神要审判迦南人，迦南七族的人他们的罪孽满盈了。可是那个时候400年前，他们的祖先哎，其实人还很好，你看跟亚伯兰做朋友嘛哈，所以神那时候并没有要把他们灭绝，因为他们人还是很好。所以神有他的原则，如果我们做事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哈，神的确是要施行审判的。最近有很多审判的讯息啊，大家有没有听到什么会有地震啊，会有一些灾难会临到，所以因为恶已经到了尽头了。神，这是神的原则哈。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六章也是一样哈，创世纪第六章，如果是这个罪恶很大的时候，神他要施行审判。第六章是讲到挪亚的时代哈，在挪亚的时代的时候，这个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。第五节啊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在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我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，都要怎么样？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哈。”所以这个神就用什么来灭绝他们？
那个方
水，
用洪水哈，所以什么审判的方式用什么？用洪水。好，还另外神还用审判的方式是什么？有一种是用火哈，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有吗？索多玛恶摩拉哈，
硫磺以后，
神用这个火哈，
降下硫磺，
降下火，这些来把他们烧灭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哈，索多玛、厄摩拉的罪恶，第十八章哈，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啊，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啊，查看他们所行，哎，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啊。所以，哎，神知道这个索多玛、厄摩拉的罪恶甚大，大到一个地步，神要毁灭他们啊。神要毁灭他们，那怎么办呢？罗德在那里啊。所以赶快，这个亚伯拉罕就赶快跟神讨价还价，说：“哎呀，拜托，如果有义人啊，罗德是义人嘛？罗德是不是义人？罗德是义人啊！如果义人在那里，你难道跟把义人也烧灭了吗？那他说有多少个义人？五十个。
50
啊，不会，如果有五十个义人，我就不会。
45也没有，
四十五也不行，四十也不行，
三十
十个呢？
十个他也说，
他也说不要嘛，哈。”那要不然有没有再去讨价还价讲讲？不好意思了，你杀价从五十块杀到十块，不好意思杀。哎，如果他再杀的说，哎，拜托，只要如果有一个艺人的话，你灭不灭？你想他卖不卖？1块钱？
1块钱拿出来。
他还是，这是神的原则嘛？神不会把恶艺人跟不义的人一起灭绝，这是一个神的原则。所以只要有一个艺人在那边，神还是不会灭绝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可是亚伯兰想说，已经讲到十个哈，也想想看，哎，罗德他跟他太太还有女儿几个女儿孩子哈，十个应该有吧？他家里这么多人哈，凑个十个艺人哦，应该有吧？哈，所以他就放心了，他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结果呢？神有没有把索多玛、厄摩拉灭了？灭了，表示这里面有没有十个艺人？没有十个艺人，而且他在灭这个索多玛之前呢，还把怎么样？罗德带出来了哈，他本来还带更多的嘛，有没有把他女儿也带出来？可能他所以为那十个人哈，都把他带出来了。可是后来他们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出来，所以神的原则是什么样？神跟天使跟罗德讲说哈，如果你不出来，你不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们不能做什么。所以等你们这些艺人哈离开了哈，好了，这边没有艺人了，就神就开始就去用火来去毁灭他们了。所以有人在讲到说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不是基督徒会被提吗？这原则也是这个样子嘛，哈，基督徒被提的，就是因为，哎，因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，神的审判还不会临到，所以他们认为说是有一种想法哈，就是说灾前被提，神要赐下这个大灾难之前哈，会把基督徒提一提之后，发现啊，这里都没有
异人
了哈，所以神就讲，这是一种说法了。但是是有个原则，神不会让异人跟不义的人一起灭亡。如果神要施行审判，一定先把义人给带出来啊！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可以借着洪水审判，神可以借着火审判，神可不可以借着瘟疫？
可以
啊，在那个埃及的时候，法老对不对？神借着瘟疫，神借着饥荒，有没有蝗虫来哈？
甚至大卫时候都有瘟疫。
瘟疫哈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神审判的方式，还有一种叫做神用刀剑。啊，神用刀剑的方式来施行审判啊，因为刀剑的方式，神用刀剑来施行审判的话，哈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我们来看这个，在以赛亚书哈，以赛亚书第十章，我们发现，如果神使用这个刀剑，被他使用的这个就是成为他的工具啊。我们看耶利米书好了，耶利米书27章。耶利米书27章啊，27章的第八节啊，讲到说哈，神有时候会施行审判呢。这边讲到说，无论哪一国哪一邦哈，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等等的，我必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刑罚那邦，有没有啊？直到把这个地方灭绝。所以神还有用一种方式，就是用刀剑啊。那神使用刀剑的话，就是那个神就会用一个国家来采取一个战争的手段哈，把这个地方给完全灭绝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是使用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神审判的工具啊，神审判的工具，神审判的器皿，来去灭绝迦南人啊。就像是刽子手哈，我们当中有没有职业是做刽子手的？那刽子手杀人是不是他杀人？他没有杀人，因为他在执行他的勤务嘛，啊，他不是为了要杀这个人，他是执行者啊，所以他本身没有犯杀人罪，啊，
利用
对，因为他在执行这个责任而已，所以他并不是犯杀人罪啊。所以这东西要弄清楚。所以神使用以色列人，这是神的本意。神本意就是要把这些灭绝啊。但只是神使用的方式是用刀剑，因为迦南人在那个时代啊，他们的罪恶到一个地步，是坏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再坏了啊。有考古学家在考究哈，在那个时代，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个时代，哦，迦南人的习俗哈，他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很淫乱、污秽、败坏的，他们用
杀小孩
哈，祭拜神，用儿女金火，这个是在神眼中看为可憎的，你怎么拿人来献祭给神哈？你知道在这个中南美洲不是有印加帝国阿兹提克那种帝国，就是印第安人的那个所建立的那个国度嘛？他们本来是一个很灿烂的文明啊，人家发现那个考古学家发现说，哇，建造这个山上，然后他们建了很高的祭坛，然后有运河，有什么一些社会的结构啊等等的。他们估计在那个时候有好几百万人，不管是南美洲的印加或者中美洲的阿兹提克，都有这么多的人，很大的文明，很先进的文明，
就是我们所谓的印第安人。
对，可是这些人在很短的时间消灭了，怎么被消灭了？原来是西班牙人来了，西班牙人来就把他们征服了，不只是征服，而且把他们都杀掉。怎么可能？他们带了多少人来？只有600个人而已，600个人就把这几百万人的一个帝国给灭绝了。他们为什么会被灭绝呢？西班牙人来为了什么呢？因为西班牙人是为了黄金，他们的那个王的首饰，哇，发现有很多的金子，然后甚至他们都想说哈，他们是太阳神的儿子啊，那太阳神每天都到一个地方去洗澡啊，太阳下山之后嘛，对，啊，好像去洗澡的金黄色，然后那边就流出很多的黄金来，哎，所以在他们的传说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西班牙人说，哎，你们告诉我黄金在哪里啊？他们甚至去600个人就去把那些的王给抓住了。然后叫他逼他把那个黄金交出来啊！他们用了很多的黄金去赎，可是最后西班牙人一直跟他们要，他们没办法拿不出来，西班牙人后来都把他们给杀光了啊！可是，在那个时代，在考古学家他们在考据，他们在那个时候啊，文明发展到一个地步哈，他们献祭给太阳神，他们献祭给太阳神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把人带到这个地毯的那个像十字架那个顶上哈，把他带上去，带上去之后呢，就破他的心，把他心挖出来，就向着太阳神这样子哈，然后就把他踢下去，从上面啪啪啪就踢到下面。
是不是亚玛人？
哎，对，
就是亚玛人，
包括这样，有他们有很多啊，又称为亚玛人哈，亚玛文化，有称为阿兹提克，有称为印加，他们都很类似，他们都是拿人来献祭。他们在那个资料上显示，在一个很大的节气当中，他们曾经拿了25000人作为牺牲，啊，所以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奴隶制度体系之下的一个东西。可是神在这个时候要审判他们，那神审判的方式呢，是用西班牙人。西班牙人，你不是要黄金吗？哎，那边有很多黄金，他就来了，所以他真的是用刀剑把这些哈印加帝国、亚玛文化、阿兹提克那个帝国完全给灭绝了，是因为他们罪到一个地步不能再坏了。那就有一点类似这个迦南的情况啊，迦南人罪孽满盈，就是到一个地步，神要把他们灭绝，可是神灭绝的方式是用刀剑，神后来所做大部分是用刀剑来做审判的工作。以色列人只是审判的工具，并不是以色列人比别人好，啊，不是他们比迦南人好到哪里啊？那后来以色列人不是也犯罪吗？他们也拜偶像吗？
对，
神后来也审判他们嘛？神审判的方式是怎么样？也是用刀剑。神用谁？巴比伦啊，神用亚述。对，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在那个你看到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10章第5节，那就提到这个，刚才提到巴比伦，对不对？啊，神使用巴比伦。现在我们看到在北国，神是用亚述。第10章第5节，他说：“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哈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对吧？哈，他是神手中的杖，神手中的棍。”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啊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恨的百姓啊，抢财为掠物，夺货为 猎物啊，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啊。所以你看到神使用亚述来审判谁？审判神的百姓，审判以色列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在读到说神要灭绝迦南七族啊，有神的用意啊，要把他们完全灭绝。如果你保留他们的话，他们的一些习俗，他们的有些东西哈，
就会死灰复燃。
哎，就会死灰复燃，就会存一直继续保留下来哈。如果你把它灭绝，你就不会受到他们的网络哈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所做的一个原则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可以进去呢？啊，第七节，第七章第七节，《生命记》啊，他说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哈，我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哈，并不是你的人数比别人多。原来你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哈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他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孩子哈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哈，就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，然后把你们带进去。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进去，我们看到是因为神的爱哈，神借着他的爱，然后向以色列人显明出来。神的爱是借着，其实神在表达他的爱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表达。好，那神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啊，所以以色列人能够得着这一切，都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，然后得这个地为业啊。所以以色列人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神就已经知道了，神就已经拣选他了哈，拣选他成为他的儿子哈，要把这个东西都赐给他们哈。当然，同样的，在新约也是一样哈，在旧约也是一样哈，新约也是一样。新约神要把这个他的国给我们，也是神拣选我们，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。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，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神就已经知道了啊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边讲到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我们哈，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神拣选以色列人啊，成为他赐福的一个管道，一个对象啊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的名字只有一个，就是以色列名，可是到新约之后呢，神的名是怎么样？
万民，
是万民啊，是借着耶稣基督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？因为神是借着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好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就是预表着基督哈。所以同样一个道理，神拣选我们都是借着他的儿子。
对，因为他是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。
好，所以神拣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。那神拣选以色列人是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拣选了这些以色列民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爱是借着神的儿子从这边能够流出来的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神又给他们应许说，我会带你们进到那里，我应许要赐福给你们啊。那在新约也是一样，神有没有应许要赐福给我们？好，在以弗所书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哈。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好的一卷书哈，它是讲到教会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教会哈，神的身体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。如果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你会一直看到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哈，我们能够得神的恩典、祝福，都是因为在基督里。啊，你看到第三节啊，第一章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基督里哈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哪里拣选我们？在基督里，你看又在基督里哈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按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谁得着耶稣儿子的名分？也预定是借着耶稣基督哈。是他的荣耀恩典得着称赞。好，这个恩典呢，是他所给我们的。这个恩典是在哪里呢？
在基督。
这个恩典是在他
爱，
在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啊。所以你看到都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这是一个原则哈。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得着神的祝福，是因为亚伯拉罕，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在亚伯拉罕里面，就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只有在他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啊。 然那我们得到神的应许有两，有神的部分，有人的部分。因为神跟我们立的约哈，这个约是有个约定的，好，这个约是有一个条件，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气是有一个条件。
有约，
你知道我们立约就讲好一件事情哈，有你要做的部分，有我要做的部分。神要做的部分是什么？神要做的部分，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啊。神要做的部分就是祝福，祝福，祝福，哈，什么东西都给我们，给我们，给我们，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做的部分是什么？
守他的约。
接受，接受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
守约也要。
守约哈，我们守约的条件是什么？
顺服。
顺服哈，我们要遵行他的话。我们若遵行他的话啊，我们就在这个立约的里面。如果我们不遵行他的话呢？我们就毁约了哈，我们就没有毁这个约。所以其实神的应许要给我们，神都已经要赐福给我们，是本来是没有条件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只要我们遵循他的话，这个条件就满足了。啊，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神一再的给以色列人讲说，你要遵循我的话，怎么样，我就赐福给你啊。如果你不遵循我的话呢，啊，完了，咒诅就临到你啊。所以其实我们看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一个一样的一个关系，就是我们顺服他。当你顺服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是把他当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读天国的教训吗？我们顺服他就是听他的旨意，表示他是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嘛，他是我们的王哈。在新约，我们到新约也是一样，我们讲的说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神的国，对不对？神的国，我们要进到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？
要有王，
就是他是我们的什么？他是我们的王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能够进天国？这个条件，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？
遵循他的话。
遵循他的话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，对不对？不是嘴巴喊主啊主啊，不是说我哎，我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啊。可是你做的东西不是我要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服侍你，我不是服侍你很好啊，我又没有叫你做这个啊。所以我们要进到神的国，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讲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因为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意思，就是把神当作王，把他当作主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我们要进到这个迦南地，神应许他们说，如果你遵行我的话，好，符合这个条件，啊，这些应许都临到你的身上，这个国会临到你啊，迦南地这些人我会把他撵出去。你看到啊，神就应许跟他们同在啊，然后神会在他们面前去带领他们哈，去灭绝这些人啊。所以并不是我们去征战的，所以当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应许跟我们同在。当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好，所以我们去征战得胜的关键不在于说靠我们的力量，而是看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。但是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，看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话。啊，当我们遵行他的话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差遣黄蜂在他们面前哈，然后呢，你会发现你就不会惧怕仇敌。如果神没有跟我们同在，我们会不会怕？我们也会害怕哈。但是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发现哎，我们里面没有害怕哈，因为这个害怕会成为我们的网罗哈。那我们发现神哈，他是无限的哈，他可以胜过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这个仇敌哈，各样的征战。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七章哈的第七节一直到后面哈，都是应许说神因为哈亚伯拉罕的缘故，其实是因为哈神儿子的关系，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哈。那将来呢，神也是因着是他的儿子而拣选地上的万民啊，然后呢，他的应许就是他的福是无可限量的哈，但是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我们只要遵行他的话，当我们遵行他的话，神就与我们同在啊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哈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哈，所以就没有什么仇敌可以站立得住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一切。那反过来呢，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去随从这些迦南的习俗哈，我们去拜那些偶像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神就不会与我们同在。神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陷入犯罪，陷入网络里面，我们反而会被击败哈，我们反而会被赶到 外面去啊，被掳的光景啊。所以这个是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啊。第七章这边讲完了哈，就是说神一再的吩咐他们啊，一个原则，只要你顺服我的话就好了啊。然后呢，第八章第一节又在提醒他啊，第一节说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啊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啊。你看，也是讲的是同样的话嘛哈，遵行。你们就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得地为业啊！我们进到神的国也是一样，我们只要顺服他的旨意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得地为业啊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好像是有点难哈、啊。进入神的国难，会不会很容易？我们进入神的国是不是坐花轿给抬进去了，轻轻松松？进入神的国是怎么样？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！保罗讲的啊。天国，耶稣也讲，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哈、啊，努力就得着。我们来看那个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哈、啊，天国是努力进去，这个我们知道哈、啊。那保罗他讲，当他传福音传完了福音之后，有没有很多人信主？他就建立教会。第一次去的是加拉太那个地方哈、啊，有那个特比亚、路斯德、以格涅、安提亚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很多人信主了。哎，因信称义，信主了不是就结束了啊？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一节，十四章二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，他就对那城的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就回路斯的以哥念、安提亚去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：我们进入神的国怎么样？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！你要顺服神的旨意其实是很不容易哈、啊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因为神的国不是在地上的国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顺服神的国，会不会抵挡？会抵挡啊，谁会抵挡我们去顺服神的国？世界会不会抵挡？世界会抵挡，会逼迫我们哈、啊。然后仇敌撒旦魔鬼会不会抵挡？会哈、啊，他会千方百计叫我们不要去顺服神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是谁？就是我们自己嘛哈、啊。我们自己想不想顺服神？自己才不想呢，根本就不想顺服神。你看，有很多的拦阻，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你要进入神的国，你要很大的征战，很大的征，因为有很大的拦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很愿意哈，很愿意跟随神，我们才能够进去。所以神在这段时间里面哈，他就让他们在旷野先经过试炼啊。你看到，你要纪念耶和华。在《生命记》里面讲说哈，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诫命不肯啊。我们以为说守神的诫命很容易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说：“哎呀，神所说的话我们必遵行，对不对？”话大话都讲在他们前面啊。可是马上呢，摩西哎呀很久都没下来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去拜金牛犊哈，马上就吃喝玩耍啊。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罪性，通行会这个样子啊，所以神就要试炼我们，试炼我们，在试炼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学习，不要去依靠这个世上的一切，不要依靠自己，只要单单的去信靠神，只要我们能够去守神的诫命，发现哎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，我们可以出来啊。我们碰到就是说，当我们想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拦阻，哎，可是只要我们立志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会胜过。我们那个常常就是有夫妻的关系哈、啊，因为最跟我们最亲密的是就是夫妻嘛。那夫妻常常从这当中，你可以去体会到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。你跟夫妻如果讲一句话不对头的时候，你的里面的反应是什么？你就不高兴了。那不高兴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想狠狠的教训他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给他好看嘛哈。哎，可是哎，讲到圣经上神的话是怎么样？要爱你的妻子啊，要饶恕她，包容她啊，甚至你要跟她说：“哎呀，你比我更有益啊！”
爱妻子就是能爱自己。
对对哈、啊，然后你要为她舍命，舍己，放下你自己，放下你自己的意，放下你自己所以为对的事情。对，这个事情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。可是想到哎呀，神的话啊，当我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就很容易了啊。以前跟妻子如果 很多很多人做见证，讲到说以前他们吵架的时候，一吵三个月不说话，有的还好一点，三个礼拜不说话啊。那后来呢，信主之后呢，不一样了。信主之后，他们本来是原来是三个礼拜不说话，现在只要三天不说话，开始是三天，到后来呢，一天不说话，到后来
三个小时，
床头吵，然后床尾就和了啊。表示就是说，真的是当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，以前觉得做不到很难的事情，你就可以胜过哈。所以神会借着很多的环境来试炼我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说，奇怪，我信耶稣了，怎么凡事不顺利哈？不是不顺利啊，是因为神要试炼我们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哈。你看到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哈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啊，所以神借着环境，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很多哈，就是要试炼我们，就像是神试炼以色列人一样啊，这是同样一个道理。我们要进到神的国之前，一定要经过这个试炼，这个试炼不通过，你没有办法进去啊，你打不过的啊。你看到第十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跟妻子吵架是不是火炼的试验？跟先生吵架是啊，哇，好痛苦，难过哈。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什么欢喜，因为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欢喜快乐哈。你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哈。所以与基督受苦的意思是不体贴自己的私欲，向着即死哈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跟随我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我哈。就是这个意思哈，基督是效法啊，基督是他是完全的舍己，他完全不体贴自己的肉体私欲，所以这是很苦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很苦啊，对不对？我跟太太说对不起，我爱你，这个东西啊，当我很觉得他对我很不公平的时候，我讲这个很痛苦啊，对不对？我骂他一下，我心里才会觉得很舒服啊，这是很痛苦。可是为着主的缘故，我愿意受这口苦的时候，很奇妙。当我说我爱你，对不起哈，发现我里面我很不舒服，很难过。可是我的灵里面那个平安喜乐，我里面诗歌涌出来了，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，那是神给的。所以渐渐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神的生命就越来越大啊。所以你看到我就从我的宝座上下来。我不再是我自己作王，而是让神作王。神作王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我的里面，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是神国要完全成型，是要有一个过程，不断的神要试炼我们。你看，还有一个王还没有对付掉哈，你现在跟脾气都已经改好了，可是你还有一个坏习惯，那个王哈，你一直不肯放下。就是你很喜欢看连续剧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到最后你也被对付的时候，可能还有一个啊。所以神渐渐的，你发现你不被那些事情捆绑，电视你可能还是照看，可是你已经不被捆绑。那过去呢，你不看这个连续剧，你就是很受不了，它变成你的王，对不对？可是到后来是，发现你有这个自由，你想看你就看，你也可以不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表示它不是你的王。而是神作王，然后你感觉神不要你看，你不看你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哈。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，我们有很多的王，神都必须要把它杀掉，必须对付掉。所以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说有31个王哈。如果你去查考那个经文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每个王都有他的名字哈。这个名字很多是跟我们的性情是有关系的，所以。你看到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就是要做不断的炼净的工作，试验我们哈。但试验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经过这个试炼，最后我们的老我完全死了哈。经过40年之后呢，那个上一代的人有没有？上一代都死光光的时候哈，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我们的旧我、旧人的生命是完全死了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你就可以进到那。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给你的那个产业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神他给我们的应许，就是我们只要遵行他的话，他的国度、他的权柄就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我们的老我就渐渐死，他必兴盛哈，兴旺我必衰微哈。那接下来哈，所以第八章讲的就是这个啊。那后面也是一样说， 神警告他们说哈，你一定要记得哈，要遵行神的话，不可忘记神。如果你忘记的话哈，你要小心，你去侍奉别神的话，你们必定灭亡，你们必定会倒闭在旷野啊，你们没有办法进去啊。所以神的警告，神对我们的警告也是一样，在新约哈，如果我们在体贴自己的肉体私欲哈，我们又陷到犯罪里面啊，好像是一个洗过澡的哈，你又掉到泥巴里去打滚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旧约的警告跟新约的警告都是一样的。那第九章又讲的说哈，以色列啊，你当听啊，又在提醒他们哈，今日你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啊。我们的这个天性，我们靠着自己是原来没有办法胜过哈，可是哈，这个神带领我们就不一样哈，他就会带领我们赶出比我们强大的国民，得着呢广大坚固、高的顶天的诚意哈。不管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营垒啊，那个在哥林多后书不是讲到说我们里面有很多坚固的营垒，对不对啊？坚固的营垒，但是靠着神都可以胜过啊。然后讲到那名字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又高，是你们所知道的哈、啊。谁能够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所以真的要提醒我们，就是说哈、啊，我们凭什么可以进迦南地？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自己的修养啊。我们以为说靠着我们的修养哈、啊，能够胜过，很多人就想要，哎呀，刻苦己心，苦待己身哈、啊。我们看在哥罗西书那边讲的一句话哈、啊，所以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来去胜过我们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啊。我们很多人不靠圣灵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按着律法上所说的话哈、啊，很努力的去守律法，可是这些律法却变得是你在压抑自己啊。你看到在哥罗西书哈、啊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。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说，当我们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哈、啊，去随从去遵行这个世俗的条规啊，你看第二十节啊，我们与基督同死，就让他来在我们里面作王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就脱离世上的小学哈、啊，我们就不要在世俗用自己的力量，用自己道德哈、啊、来去约束我们哈、啊。像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哈，我们看到有一些道德规范说，哎，非礼勿视、非礼勿摸、非礼勿看嘛，对不对？勿听这些规条，可是这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哈，不能这个样子哈。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败坏了，你会发现你都在压抑，可是到最后呢，这些都会蹦出来哈。第二十三节讲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。自表谦卑，哎，我也可以装这一个字谦卑的样子啊，对不对哈、啊？苦待己身啊，啊，然后呢，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怎么样？毫无功效啊！所以真正的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，而是靠着圣灵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，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哈、啊、交给神，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让圣灵来制止我们。我们讲说我要钉十字架嘛，你钉十字架是怎么钉的？哇，好，哎呀，好钉十字架，来，我用右手敲，我的左手被钉了，脚也敲了，然后呢，我没有被钉在十字架，啊，我的手还在动嘛，右手还有人必须要有人来钉你嘛哈，所以致死我们是靠着圣灵啊。你看到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第八章十三节讲说。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如果不是靠着圣灵，是靠着我们那些条规啊，或者说我们所以为的修养，那些东西都毫无功效，你还是你啊，你还是没死，你还是自己作王。可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说哈，你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，不一样，神的生命就在你里面出来了，就活出来了。所以其实我们碰到有些事情，哎呀，好像很难做的时候，比如说吵架了，很生气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怎么办？你不是一直压抑，好，我不生你的气，好，我要饶恕你，好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今天不跟你计较。可是我第二天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里面还是咕噜咕噜的，对不对？慢慢的，哎，可是哎呀，不能生他的气，哎，姐妹啊，你很好啊，啊，感谢主啊，神祝福你啊，里面又是咕噜咕噜的，对不对？问题。我有没有自私哦？没有啊，这是没有功效的。靠着圣灵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祷告跟神讲，神啊，我看到他我很难过啊， 很痛苦，很不舒服啊，怎么办呢？很不爽啊，就祷告啊，帮助我啊，把你的爱给我啊，让我真的去爱他。哎，你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忽然发现神的爱、神的安慰进到你里面，或者神讲一句话给你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不一样，你的眼睛好像就明亮了。你下次看到你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我里面没有咕噜咕噜的感觉。好，所以这就是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碰到心里觉得过不去、难过的时候，不是靠着自己去压抑，而是靠着圣灵去做。所以因为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胜过。第九章就讲说哈，这些人哈，你没有办法胜过他，可是你的神啊，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哈。所以为什么要圣的火哈，在我们里面常常去焚烧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啊？所以耶稣来了，他是用圣灵与火来给我们施洗啊。我们里面有很多旧罪性啊，那种习性，都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像火在烧的哈，在我们里面烧哈。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哎呀，如果不是神来炼净我们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不是凭着我们的义哈。你看到在第四节啊，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出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哈。我们人其实是没有义哈，一定是神为我们做的啊。求神来为我们做，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。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全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讲到说哈，在第九章第八节开始哈，一直到第十章十一节，摩西又在讲回溯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说哈，我当年去何烈山的时候啊，你们呐、啊、惹耶和华发怒，为什么也惹耶和华发怒？因为我下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拜金牛犊，我就把手上的法板怎么样摔碎了哈，就把这个摔碎了哈。那个，可是你看到后面神又再把摩西召上去，他又再做了一个法板哈、啊。你看到第十章，我们直接看到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一节哈、啊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上升到我这里来。
做一个柜子，
哎，要做一个柜子哈、啊。把你先前所摔碎的那些板的字，我还要再写的，是写同样的话哈。可是这个板哈，要放在哪里？
放在柜子里面
哈。第一次下山的时候没有装柜子哈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一犯罪，
他就摔碎了
。那这次是把它柜，这个有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哈？对哈，律法是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哈。如果神的用意是在这里啊，最终是要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那这个律法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人呐、啊，律法是定人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犯罪的话，律法一看到我们犯罪，哦，马上就要审判了哈。所以本身律法是定我们的罪，那我们人天天犯罪怎么办呢？律法一看到我们就要杀我们嘛。所以神知道说我们人没办法啊，所以神就做了一个柜。这个柜的上面哈，你知道约柜吗哈？约柜的上面有一个叫做基路伯，基路伯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大家注意的那个施恩座哈，施恩座。然后每年赎罪日的时候，就大祭司要把血带到至圣所里面，要把血放在哪里呢？放在那个施恩座的上面啊，施恩座的上面。所以摆在上面的话，代表说，哎，神要施恩。我们虽然犯罪了，可是神要施恩，要赦免我们啊！所以你看到律法是定我们的罪，可是神却定了一个东西叫做施恩座，让我们虽然犯罪了，可是我们只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是好像跟律法是相违背的啊！我们看一个经文，叫做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啊。我们一犯罪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犯了一条，你就犯了重条哈、哦。在这个第二章第十节，凡遵守全律法，只要在一条跌倒了，你就犯了重条嘛，啊、哦，你就犯了律法了哈、哦。可是律法就是要审判人，哈、哦。可是你看到第十二节哈、哦，你们既然要按死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。照这律法上的话去行，可是我们又行不出来怎么办呢？他说第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、啊、律法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律法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你犯罪 哎，你犯罪你要惩罚，律法不能跟你说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哈，不能这样子做哈。可是怜悯却是向审判夸胜，所以那个施恩座就好像是律法是在定我们的罪，可是有一个东西盖住我们的话，哎，让我们在神要审判之前，先看我们愿不愿意是承认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愿意承认罪的时候，哎，他就赦免我们，所以不是马上就杀我们。如果律法我们是谈在律法面前敞开来的话，律法马上就定我们的罪。可是神不要让律法来先来看着我们哈，先有一个施恩座在上面，所以神就把这个律法放在这个柜子里面。但是在以前哈，以色列人哈，他们很好奇嘛。有一次约柜不是被掳吗？被拿回来之后呢，哎，他们看着说，哎，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哈？他们就看看，就一开呢，一开了之后呢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就他们就被击杀。好，我们看那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法柜骑兵？法柜骑兵，这个法柜骑兵讲到说啊，这个约柜后来被找到了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哈，法柜被找到了之后，那个纳粹德国哈就找一个人，好像要做祭司的，哇，要怎么样子哈？那后来呢，去把那个约柜给打开来，对不对？一打开之后呢，那个主角呢知道说啊，这个是不能看的，看了就死掉，所以他眼睛就说闭起来，闭上眼睛。那些没有闭上眼睛全部死光了，就他们没死啊。这是一个电影上的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有点类似，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讲到啊，当约柜回到以色列人那里去的时候啊，在伯斯麦那里啊，在第十八节啊，这个他们就回到以色列人当中，从非利士人那回来了。可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好奇的人哈，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就把他打开来看哈，就击杀了他们70人，那是有50000人在那里哈，有人说是50070人被击杀哈，就表示说，当这个施恩座一打开来之后呢，律法怎么样，就定我们罪哈，就定我们的罪。所以为什么说摩西拿着律板法板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犯罪，哎呀，完蛋了，不是你们死，就是干脆这个律法就不要啊，他就把律法摔碎，一定要有一个死嘛，对不对？要么你要根据律法的话，这些人百姓就一定要死，所以律法他说我们不要玩了，是这样。可是神的用意还是要把这个律法赐给我们，但是知道说我们人会犯罪，所以他第二块法板就怎么样，他就把它放在我们心上哈。这个也是预表，我们看一下，
那个约柜就是代表我们的心，是吧？
约柜，约柜其实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哈，就是，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哈，那他成全律法，只有他成全律法，所以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律法也在我们里面，可是这个律法是已经被成全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哈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十诫所写的法版有两次嘛哈，第一次是被摔碎了，然后第二次是被保留下来的哈，那也就是预表说神跟我们人的立约有两次，一次叫做旧约，一次叫新约哈。那旧约可是人没有办法去恒心守神的约哈。我们看到在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八节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哈，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哈。所以神要立另外一个约，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啊。那这个约是怎么样？第十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怎么样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哈。所以这个是新约，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，就好像是约柜。约柜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，哦，约柜里面是有法版，还有玛拿，还有亚伦的杖，这个其实都在讲的耶稣基督啊，他是神的道啊，神的话，他也是从天降下的粮，就像玛拿一样，他像亚伦的杖一样啊，亚伦的杖发芽，表示他复活啊。所以约柜就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啊，约柜也是代表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哈，啊。那所以神在新约的时候，所要跟我们立的约是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。那旧的怎么办呢？旧的就被盖住了，旧的就被除掉了哈，啊，不是说被废掉了，而是被成全。 你看第十三节哈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啊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哈。所以神看我们不再是从肉体属肉体的条例来去看，好，神看我们的律法哈，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，就以属灵的条例来看，是看我们的心。嗯，旧约的时候不可杀人，
这个前约是。这个前约是第一次，前约就是第一次的那个，
哎，
那个第一次的这个死板，对不对？
就这边是讲的旧约。
旧约。
哎，对对对，我就说就是旧约，就是指的那个摩西第一次带从山上带下来的那个死板，对不对？
没有，就是包括整个旧约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次嘛，哈，摩西有一次把那个石板摔碎，这个就是代表着整个在旧约的东西。
Okay.
那时候律法还是写在石板上。
是啊，对。那后来不是有第二次？他又第二次下来，不就放在约柜里面？
虽然是放在约柜里面，可是耶稣基督
还
没有来。
OK。
啊，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，这个事情才会把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，那才进到新约里面了哈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图画哈。最重要的是《生命记》所讲的，就是特别是。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哈，那这个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，那就预表新约是永不衰成的产业，就是神的国。你看结论这样说哈，但是要进到神的国，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，看起来似乎很难进去，对不对？好像很难，对不对？然而以色列人要得地为业也是一样，很多艰难，对不对？很多亚纳族人在那里。他们只要遵循神的话，哈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哈，神就带领他们得胜。同样的，新约的基督徒要进入神国，条件也是这样。只要我们内心完全相服，哈，让神来做王，你会发现进到神的国就很容易，好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让神做王，就根本就很难，没办法进去，哈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，自己任意而行的话，我们发现我们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。就像是以色列人哈，他进到那边，可是却没有办法得地为业哈。不进到神的国的结局是什么？就被关在门外，哀哭切齿了哈。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摆在我们的眼前，啊，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愿意去得着，就能够得着。条件也很简单，只有一个，
遵行神的话，
遵行神的话，让他做王。我们这里边不是查那个天国的教训吗？其实天国教训好不好守？好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只要让他做王，对他做王，有人打你一下怎么样？啊，神做王，你会发现，你发现你可以包容，啊，你可以爱他。
就是因为要让他做王很不容易呀、啊。
因为我是总是不愿意，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哈，有人讲说哈，哎呀，要让神做王就是要走十字架，十字架苦不苦啊？
苦啊，
很苦啊，对不对？我里面我老我是我的老我觉得很苦，你知道？可是当你尝到，当我死的时候，同样的神让我经历到一个新的生命出来，那新的生命那就是与神同在那个甘甜的滋味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如果爱惜生命，爱惜你的老我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怎么样？
就要死。”
就要失丧生命，你就失去了那个神要给你的那个丰盛的生命。可是你们若为我的缘故，你失丧你的老我的生命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得着那个生命。好，所以也是真正经历到那种十字架的人啊，他们都说一句话，他说十字架就是天堂，十字架就是天国。哇，那是好的无比，喜乐平安在那里面，知道？如果不让神当王，哇，很多事情一发生，我里面就很不喜乐嘛。我里面就很苦，我里面很苦毒。可是让神做王，哎，我很不舒服。可是我已经死了，说实在也没什么感觉呢。你说那些真正胜过的哈，已经胜过自己老我，已经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你从他脸上所流露的表情，哇，都是很荣美。你所看到的哈，真的是如他们所说的，十字架就是天堂。哎，奇怪，你不是得癌症病得那么痛苦，可是你的脸上为什么那么喜乐？很多人想要去安慰哈，哎。某某人得病了哈，哎呀，我们去安慰他吧。去安慰他，发现，哎呀，我比他还愁苦，怎么他那么喜乐？是他安慰我才对，怎么我安慰他？是因为虽然环境压，他还是从人看起来是在那边受苦，可是他里面所涌出来那种喜乐、平安的泉源，你就知道他里面有个东西是我所没有的。 所以真的其实神的话是应许是真实的，你就要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所以我们回去哈，神很多的环境都量给我们，在很多的小事上哈，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进到神的国，就是让他掌权。让他掌权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，啊，你就可以活出神的生命出来。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好，我们就要死，我们去得病那地为业吧，好不好？已经走旷野已经走了40年，差不多了哈，要去得那地为业哈。感谢主哈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